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3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读者来信、梦中所见中共生化武器实验室、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4月12日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11届野餐节游行，许多观众为法轮功队伍欢呼，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真善忍。戴维斯大学生物医学系教师埃尔马里斯说，这支乐团很棒，我刚才已经接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我认为真善人很美，我们需要真善人，这个社会需要真善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4月5号参加了吉尔伯特市举办的年度社区活动吉尔伯特地球村节，设置真相展位，分发传单，展示五套功法，并向民众介绍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玛丽女士走进展位，要求签署请愿书，她表示自己通过法轮功学员了解到法轮大法遭受的迫害，甚至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每次看到法轮大法的活动时，他都会签名。他说，每次看到你们的展位，我都觉得是对我的召唤，这种感觉一直追随着我，我觉得我与法轮大法有某种联系，每次接触到学员，我都想了解更多的真相。
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4月9日下午应邀参加了拉萨尔大学一年一度的全球语言和文化意识周活动，并在活动中放映了获奖纪录片《求救信》。《求救信》讲述的是2012年末美国俄勒冈州朱莉凯斯在 Kmart 超市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意外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秘密传出的求救信，信中揭露了马三家劳教所骇人听闻的人权迫害真相，并呼吁外界帮助。这封信的作者就是纪录片的主人公法轮功学员孙毅。许多人流泪，被影片中主人公孙毅遭受酷刑却不屈服仍坚持信仰的正性与正念所震撼。拉萨尔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米格尔·格拉泽看完纪录片后说，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纪录片，既感人又激励人心。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孙毅在中共劳教所面对恐怖迫害时所展现的道德与勇气。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多个社区活动，包括小镇的游行、文化节、融合节等，让许多民众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26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德国法轮功学员3月29日至30日在班贝格弗兰肯活力与生命健康博览会上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位女士指着台上演示功法的那位法轮功学员感慨地说，我可以看到她的内心是多么平静。展会参观者对法轮大法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不断有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有的人从未听说过法轮功，而有的人询问附近的练功点，还有的人表示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并爽快地在致七国集团的请愿书上签字，反对中共政府组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罪行。
2025年3月末至4月初，意大利三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举行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3月29号，在萨丁岛首府卡里亚里市中心加里波第广场，一位乌克兰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后，激动地跟学员说，太美好了，太宁静了，好像神降临人间一样。当她得知因为修炼这么美好的功法，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竟然遭到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觉得当今这个世界太需要这种祥和的精神了。4月2号和9号两天，米兰法轮功学员在米兰中领馆前举行活动，呼吁停止这场在中国持续了25年的迫害。他们设立了中文信息版，帮助路过的中国人了解真相，其中有用中文和意大利文写的横幅，法轮大法教导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保加利亚南部的法轮功学员4月5日至6日在布尔加斯和扬布尔两个城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公众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4月4日当地媒体黑海灯塔报道了保加利亚法轮大法协会发起的签署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请愿书的倡议。卢布乔和迪米塔尔听学员讲述了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因做好人而遭受苦难，他们表示这是第一次听说如此可怕的事情。作为基督徒，他们特别反对暴力行为。他们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帮忙，我们会阻止这一切。当暴力成为常态，作为基督徒，我们无法接受。
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性命双修功法法轮大法，每月都会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分为上午班和晚间班，皆免费，义务交工。今年二月份九天学习班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初学者们分享了他们各自的入门体会和修炼感悟，许多人纷纷表示受益良多。今年56岁的黄先生曾尝试过不同的门派，五年前在俄措山看到有人练法轮功，拿到了一张传单。他看了法轮大法官网的全部内容后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他说，观看讲法录像时，我能感受到能量的流动，我感受到了身体气机的流转，整体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读者来信，梦中所见中共生化武器实验室。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危害世界到什么程度？疯狂到什么程度？掩盖到什么程度？以下是一位中国大陆读者的来信，仅供各位思考、研究和决策时参考。关于梦，有各种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便是主元神短暂离体造成的。对此修炼界都知道，自古以来都有人的元神在打坐中或者睡梦中可以离体到其他空间，看见听见或者做了什么事，甚至在其他空间与那里的生命有互动，然后返回人类空间的肉身，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中共一直在掩盖自己的罪行，在随时销毁其反人类的罪证。然而物质不灭，在人世间只要发生过的事都会留下痕迹，无法完全被掩盖，等天象变化和时机一到，必有更多事实和证据浮出水面，进入大众视野。请各位拭目以待，当今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有机会见证到中共解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大约五年前，就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时，世界舆论关注是否是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泄露了病毒， 那个期间，我曾在梦境中到达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地下，那里是中共军方控制的一个活体生化武器实验室，他们在进行邪恶的活体生化研究。活体供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有一部分失踪的大学生等。他们在实验中发现，法轮功学员的肉体被切割下来后，微观下的细胞还是活的，而且具有对各种病毒的天然防御机制。他们明白这是由于修炼法轮功所导致。这一发现让他们非常惊奇，感觉不可思议。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一伙已经完全被红魔附体操纵的邪恶之徒，可以说是人性全无。随后不久，就有知情者在海外媒体爆料，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地下是由中共军方总参控制的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我还在梦中下到北京朝阳区一个周围环水的军事管理禁区的地下城，那里是中共军方一个庞大的地下实验基地，在进行着人体器官的活摘和生化武器的研发。那里邪恶恐怖，此处略去几十字。醒来后，按照梦中看到的景象的提示，我专门开车到北京朝阳区寻找那个军事禁区，竟然找到了那个地方，其外围环境和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之前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中共类似这样的邪恶基地还有很多，特别是那些隐藏在三线工程大山深处的军事基地。我梦中不止一次进入到这些邪恶基地，其中秦岭地下就有庞大的活体生化研究基地，那里的邪恶超出了人类的思维，是红魔在人间制造的恐怖地狱。其中一个入口就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往南和太白县之间十几公里处的密林深处，在进入地下山洞洞口十多公里外，就有武警暗岗在丛林中警戒，闯入者格杀勿论。过了武警暗岗，大约十几公里就来到了山洞的入口处。进入地下，里面就是邪恶恐怖的秦岭地下人体生化武器实验基地，那里把法轮功学员当成活体小白鼠，进行邪恶的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偶尔聊起秦岭地下军事基地，他告诉我一件他埋藏在心里的秘密。他的一个亲人是一个武警部队的团级领导，有段时间突然和家里所有人失去联系。近两年后，这个亲人回家了，家人问起他那两年的去向，后者一直不肯透露，直到数年后才私下给我这位朋友透露了一点。他消失的那两年，就是奉命到某地下人体生化武器实验军事基地担任警戒任务了。那两年不许带手机，不许和外界联系，任务结束后还要签署终身保密协议。我还在梦中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凄惨场景，那种悲愤欲绝的感觉让我至今无法释怀。中共这个共产幽灵附体的邪教，披着政党的外衣，本质是吃人的恶魔。这不是一句文学性的描述，这是对他邪恶本相的真实揭露。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北京房山区36岁的法轮功学员孙爽女士，于2023年11月22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房山区看守所勾线。去年6月17号遭房山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今年3月20号被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他的母亲被迫流离失所。
河北保定市望都县法轮功学员于世坤的女儿刘美丽，女婿安朝旭，2024年4月25日被北京门头沟公安分局大峪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6月12日门头沟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将于世坤绑架。2025年4月上旬获悉，于世坤被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罚款2000元， 刘美丽被非法判刑两年，罚款2000元。安朝旭被非法判刑两年，缓期3年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英，今年3月31号被正定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目前李国英已上诉。李国英2023年7月18号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一老人认为他在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恶意向他举报。李国英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构陷。去年3月6号下午，李国英遭正定县法院非法庭审。
湖北咸宁市今年71岁法轮功学员吴宇勋，2023年8月29日被绑架，约一个月后被咸安区检察院非法逮捕，直到近期才得知，吴宇勋于2023年12月8日被咸安区法院枉法判刑3年，此后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2024年10月23日，吴宇勋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特五号三区。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欧雪辉、姚祖明、周旭林被绑架，构陷半年。今年1月26号，在昆明市西山区法院被非法开庭。现获悉，欧雪辉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姚祖明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8000元。周旭林被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欧雪辉、姚祖明、周旭林去年8月13号在昆明市晋宁区被绑架，被非法抄家。欧雪辉、姚祖明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周旭林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晋宁检察院构陷至西山区检察院，后被西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西山区法院。
山东临沂市蒙阴县旧寨乡4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八旬杨宇东被诬判4年，77岁马富民被非法判刑2年。他们都于2025年3月26日被劫持到山东监狱。八旬王在公被诬判3年，缓刑5年。76岁赵胜莲被诬判3年，缓刑4年。杨宇东84岁。蒙阴县旧寨乡杨家林子村民。马富民77岁，退休前是蒙阴县旧寨乡的小学教师，是三尺讲台上的老黄牛，杏坛耕耘40余年，曾被临沂市授予模范教师称号，是骨干教师，多次获县级表彰。
2022年8月初，山东蒙阴县公安局警察、旧寨乡派出所警察尚修成、李勇等闯入马富民家中，只展示了一个二维码，说是执法证，未出示传唤拘留证，擅自进行非法搜查。同年9月，马富民被蒙阴县公安局非法取保候审，并被非法勒索2万元。2024年6月11号，马富民被沂南县法院非法庭审。
山东菏泽市巨野县73岁退休教师马秀琴女士，2024年7月11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现获知，马秀琴被运城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4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马秀琴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身疾病很快就消失不见。更为神奇的是，他子女的疾病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和康健。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马秀琴曾被非法劳教3年，多次被迫背井离乡，被不法人员勒索累积10多万元。
山东枣庄市法轮功学员张金玲女士应给民众讲真相遭恶告，于去年10月24号下午被闯入家中的山亭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城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枣庄市月楼看守所，一直不让家人接见。今年3月，张金玲被枣庄市山亭区公检法合谋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款2000元。
山东蒙阴县旧寨乡杨家林子村84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宇东 大约在2025年3月13日被在他家附近蹲坑的数名警察绑架，随后26日被送往山东监狱。公检法黑箱操作，在杨宇东及他家人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对他非法判刑四年。2025年正月，杨宇东在坦布乡镇集市向世人散发真相资料，再次被旧寨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下午被释放。第二天，旧寨乡派出所警察再次闯入杨宇东家，再次绑架了他，关押数天后释放。蒙阴县公安局偷偷违法立案，检察院无审查起诉程序，法院无审理程序，公检法狼狈为奸，黑箱操作。
山东烟台蓬莱市现年82岁的法轮功学员贾玉和，今年4月7号在家中被蓬莱法院八个法警绑架。家人问到底为什么，警察告诉要送济南监狱。贾玉和2018年1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因不配合体检监狱拒收。同年8月又企图收监，把贾玉和绑架到医院体检，他又因不配合体检被警察抬到医院，全身冒汗，睁不开眼。医生也说没法体检，贾玉和被送回家。时隔七年，中共公检法人员再次图谋非法将贾玉和所谓收监。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国庆芬2025年4月2日遭短暂的所谓开庭，被舒兰市法院法官误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此后警察企图将他投入看守所，因他身体原因未遂。
陕西宝鸡市奉县6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东银女士，2022年12月28号下午3点左右，在家中被砸门闯入的五个警察绑架，后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今年3月26号被宝鸡市金台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3000元。李东银去年7月在看守所被发现脑动脉瘤出血后，被放回家中监视居住。
江苏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孙矮霞老人，在中共协党的冤狱经济双重迫害下，于2024年7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87岁。孙矮霞原甘肃省白银公司机械厂退休工程师，后随女儿移居苏州，因坚持真善忍信仰，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恐吓，非法抄家，七次被绑架，三次被关押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判刑。孙矮霞在80岁高龄时第三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于2019年4月14日出狱时双目几经失明，脊椎弯曲。他出狱后又遭中共经济迫害，被非法剥夺赖以生存的退休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今天你吃苦了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作为修炼的人，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就要扭转常人中形成的固有观念。因为高层次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常人都是想怎么样过得舒服、享受，怎么样得到更多的利益，怎么样有名有利，甚至放纵欲望，妻妾成群才好。被别人捧着、恭维着、奉承着，觉得很好。谁要是给指出什么缺点或说点难听话，就受不了，甚至得干起来。作为修炼的人，正好相反。如果在常人中很享受，会心里不安，不吃苦怎么还业呢？人活着就会造业，只有吃苦消业，把业债还干净了，才能返回真正的家园。如果多得到一点利益，修炼人都想着得赶快退回去，因为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让别人难过，而且不失不得。我们可不想用珍贵的德来换常人中的那点利益。人各有志，修炼人都是守德、修心性的，看淡名利，高风亮节。如果遇到别人对自己不好了，受到侮辱和攻击了，修炼人会想，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对方是为了自己修炼才那样做的，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去，用他的表现来让自己看到，或者前世欠他的，来结账了，这是好事，我得谢谢他，他是帮助我提高的，要是没有这些磨练，我还没法修了呢。如果遇到身体上的磨难表现，修炼人会感恩，这是师父给消去大部分业力后只剩下那么一点了，不然要是没有师父的保护，这可能就是夺命的一关，这是自己该承受的一点点而已，这是好事，不就是疼，不就是痛苦吗？还能疼死吗？修炼人的一切有师父在管，不归地狱管，也不归三界管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切交给师父，尽量多吃苦，快点还业，好返回去。真是放下心来时，什么关都能过去。修炼的真谛，师父在转法轮中都讲得很明白了，就看我们悟不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越南学员近期活动及师父教诲的反思，作者一名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2日。近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我注意到在越南以法轮大法名义组织的大型公开活动日益增多，如游行、腰鼓表演等，形式多样，协调一致，旨在弘法。这些表面上看似正念的努力，作为修炼人，我们是否应该自问，这些真的符合法吗？还是出于我们尚未放下的人心与执着？我们敬爱的师父于2018年发表了经文致越南学员，其中语重心长地明确开示，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无论媒体怎么说谎，都冷静，不要被激化，静静的观察，谁挑动事态，谁有问题，切记。这不是普通的提醒，而是师父针对我们修炼所面临的具体环境所给予的清晰指引。越南目前的政治环境依然受严格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更需要智慧、耐心与冷静的克制。然而一些学员可能受海外项目的影响，日益热衷于推动大型游行、文艺表演，会以大法名义开展的公开活动，有些人甚至组建了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依赖外部资源来增强信心与影响力，此举导致了搞派别、标榜自我、追求名声的倾向，这不仅偏离了法，更严重干扰了本地整体修炼环境。该群体往往不与整体配合，而是另成一派，自我运作，有了海外关系与某种认同之后，逐渐将这些活动视为修得好不好的标准。实际上，这类活动很容易变成个人表现的平台，展示自己在大法项目中的角色，建立个人影响力，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偏离了大法的修炼原则，也给越南的修炼环境带来了安全与纯净方面的重大隐患。以洪恩腰鼓队频繁组织的大型游行为例，虽然热情可敬，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活动真的符合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吗？我们是否因为兴奋或项目热度而忽视了守护越南整体环境的初心？师父多次强调，修炼是向内找，去执着，依法而行，不是在人间追求声势、影响力或看得见的成就。亲爱的同修们，我们一定要深切体悟法的分量，修炼之路是严肃而狭窄的，
我们不能让热情战胜理智，更不能用项目的推动来替代正念与清醒的思维。让我们真诚地问自己，我们所为是顺应师父的安排，还是出自于我们自己人的安排？我们是在稳固本地的修炼环境，还是在无意中削弱它？我们是真正的在证实法，还是在证实自己？时间无比珍贵，而师父的指引清晰无比。师父对越南弟子的期望，从不是热闹与声势，而是冷静、稳重、内修的升华，让我们回归正念，回归向内找的修炼状态，在学法、发正念、扎实修炼中彼此扶持，让我们停止任何违背法的活动，以一个整体向真正的成熟迈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发真相资料的经历和经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2日。我交流一下我们发真相资料小组20多年来的经历和经验。这些年我们十几个同修配合的都非常好，有做资料的，有发资料的，中间过程人员有出有进，但同修们都始终坚持做好这个项目。尽管有些同修还不同程度地反对这个项目，往外拉人，认为现在都是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谁还发真相资料等等。我们小组同修认为，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并不矛盾，发资料可以为面对面讲真相做铺垫，而且真相资料本身也能让众生看真相、明真相，众生也能得救。先讲一下我们在室内发真相资料的经验。以前我们是开车去各小区，后来就改为电动车了，这样不容易被监控器看到。把车放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几位同修约定好，发完在哪集合就出发了。发真相之前多发正念，也不对该小区进行事先观察，最主要是没有时间。真相放在衣服里面，表面手里不拿东西，身上也能带100多份，做一个马甲，里面缝上个大兜子。由于楼的单元数不一样，同修参与发真相的人数也不一样，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发放，就想到了一些办法。比如我们用半张扑克牌做标记，上楼之前在单元门口放半张扑克牌，就说明这个单元同修已经去过了。假如本小区有30个楼，那我们就陆续从1楼走到30楼，看到单元门口没有扑克牌的就上去，先到楼顶，从上往下发，把真相资料挂在门把手上或报箱里、自行车小筐里，一般不往地上放。发完真相，同修到集合点一起回去，中途如有迷路等情况也回去找，最后一起回来。如果遇到刮风，扑克牌标记容易被风吹走，后来就用粉笔代替，弄一小块放在地上，用脚往前一踩，一个白道标记就做好了。由于频繁上下楼，鞋都踢坏了好几双。本市区各小区基本上都覆盖了，能去的都去过了。市区讲真相发资料的是让那些在本市住的走不远的同修承担起来，继续不间断地发资料救人。同学们想到应该去农村发真相救人了，因为农村同修很少，做真相资料也很困难，讲真相的同修也很难去一些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村镇农村众生范围广，更需要真相资料。我们是面包车、双排座、摩托车都用过，开始也是事先导航做亚迹，然后按行车亚迹走。现在发资料我们不用事先做亚迹了，全凭正念和师父的加持。 出发前在地图上找到要去的村庄，做好标记。 A 和 B 同修负责哪几个村， C 和 D 同修负责哪几个村， E 和 F 同修负责哪几个村。村庄之间也是先发远的村，再发近的村。行车途中做好亚迹，然后沿亚迹返回。事先设定好两个集合点，到第一个集合点时，在地上或墙上用粉笔写上张 Z 或李 L 去第二个集合点了。标记要用字母代替，不写汉字。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情况，马上转到第二个集合点等同修一起走。现在开汽车发真相不太方便，因为有车辆识别。距离近的可以用电动车，远处用摩托车。摩托车选用无极变速的，没有离合的，不易熄火。轮胎选用真空胎，如果扎胎扎得不严重也可以行驶，如果是有内胎的就瘪了，骑不了了。有一次一组同修骑车去发资料，发的过程中扎胎了，车胎没气了，骑上之后左右晃，也只好一个人晃晃悠悠的骑，另一个人步行。当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穿的也多，走了有20多里地，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离回家还有几十里路，一步也走不动了，就求师父帮助弟子回家。两人再次骑上没气的车子，车子一点不打晃的开回来了。真的感谢师父加持。向内找，是因为同修对亲戚有怨恨心导致的扎胎，没有偶然的事。骑车摔跤也有过几次，出问题都是从心性上去向内找，这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法宝。我们发真相资料小组是一年四季都在发，一般每星期出去两次，发真相1800份至2000份，一年大概发真相资料10多万份，里面装最新出版的小册子或通版基本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一份，真相二维码一张，用塑封袋封好，往农村的大门里边扔。由于常年发真相，同学们扔得又远又准，一般情况下一个村庄10分钟左右就能发完。有一年的冬天，我们去农村发真相，那天非常冷，-20多度，两个人骑一辆车，一个人看导航开车，后面的人从书包拿真相资料往院子里扔，因为戴着手套扔不进去，就把手套摘掉开始发。当时这个手就被冻得剧痛，几乎冻的手都动不了了，但同修仍然忍着剧痛发完了几百份。后来这个同修的几个手指头冻得脱掉了一层皮，那层皮就好像从手指上摘下了一个手套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誓约就是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多救人。这一切的前提是修好自己。发真相资料选用哪些设备和做法？市区市郊选用电动车踏板式的，踏板上可以放东西，轮胎必须是真空胎。如果去较远的地方，那就选用摩托车，也是踏板式的。虽然底盘低，但是踏板上可以放很多东西，如豪爵摩托车，或选用较高底盘的车，如大洋摩托车，也是没有手动离合器的。这两款车都是真空胎。如果遇到扎胎孔扎得小，在不取走钉子的情况下，可以把车开回来。购买导航仪150元左右。要那种农村地图比较详细的，购买的导航必须可以做亚迹，最少使用两个导航仪，一个看远处，一个看近处，离目的地近了就开始两个导航仪同时做亚迹，先去近的村庄暂不发放，把亚迹做下来， 然后行驶到需要发的最后一个村庄，把导航仪导航部分关掉，然后按行车压计原路返回，这样避免导航出现误导。如同在市区楼内发资料，先上顶楼，一层一层往下发是一样的。在距离最近的村庄10公里处设一个集合点，5公里处再设一个集合点，冬天头盔里面再加上一个头套保暖。互相联系方式也可以用对讲机，但不要联网的。高亮手电筒、打气筒、补胎胶条、硫化剂补胎用的，高泡水，用饮料瓶装即可，容易发现漏气在哪里。排除各种阻力，清除邪恶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干扰，学好法，修好自己，走正师父安排好的路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不负师恩，继续前行，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用手机讲真相中的问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看到在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修炼一文，简单来讲，个人认为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在走向瓶颈。在大陆来讲，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很多人用手机替代了常规讲真相的方式。早期的时候，有一个理由就是帮助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和懒惰，因为方法本身不能代替同修突破自己的执着走出来的心，只是有了一个类似保护伞一样的工具，既可以做事，又保护了执着，不用走出来了，不用吃苦受累动脑筋了。这种方式在大陆能起到一些作用，于是很多海外的同修看到后放开做。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有一些打电话的项目每年要花很多钱投在上面，数目其实很惊人。目前因为中共封锁，很多也做不下去了。还有短信项目也会花很多钱，我们曾经联系过相关的人，找这些人谈，提到资金的利用和救人效果衡量的问题。因为观察到的情况是效果很差，但花钱很多。但是这些人普遍态度都是非常维护自己，认为能救一个人也要做。因为资金是他们自己出，或者找少数人出，于是这个是别人就觉得没办法管。在具体做法上，比如偷偷利用蓝牙往陌生人手机上发东西，其实这种行为并不好，收到的人会非常反感。有常人聊到过，说到旅游景点不仅被追着，而且购物袋里竟然发现很多传单，他自己都不知道谁什么时候被放进去的。他说他以后见到你们讲真相肯定要绕着走了。所以很多这类见缝插针的做法，心是好的，但是往往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自己要做传播真相这件事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常人易于接受的角度体谅别人。这种做法对于接到真相资料的人会是什么感受和心理影响？长期这么下去，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认知就会带着这些负面的东西，一边讲真相，同时也在制造讲真相的难度。而且在讲真相的内容上，尺度基本上没有办法保证。手机电话的内容、短信、彩信的内容，有的是可以的，但是也有很多很不理想的。不同的人认识不一样，有的做的就是很激进，讲得很高，在被指出时，绝大多数情况会陷入争论而没有结果。总而言之，有好有坏，而且做下去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有很多人认为阻力大是因为中共害怕，但情况也并非都是这样。参与的同修是应该从修炼上多悟、多思考、多看自己的问题， 不能只顾自说自话地往前走，要注重实效，修在其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同修互相救助闯磨难，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日。我是女大法弟子，今年79岁，自己独立生活。修炼前我疾病缠身，家里困难，无钱医治。在我每天只能喝点米汤维持生命时，1998年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慈悲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几十年所患的疾病全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下面把我和同修闯磨难的经历写出来。在2016年我被邪党冤判多年，我坚守正信，被酷刑迫害。2023年11月份，我冤狱期满回家，我的身体被监狱迫害得十分严重，同修们来看望我，有的同修要帮我打扫房间。我想，吃苦是好事，我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做，要修去依赖同修的心。于是我就自己收拾房间，房子都多年没住人了，灰尘很厚。在监狱，我被迫害的腰部剧烈疼痛，大腿和手不停地颤抖，得拄着棒子站着。我蹲不下来擦地，就趴在地上，把盆里盛点水，放点洗衣粉，一点点挪着身体擦地。一个多月，我终于把房间收拾干净，感觉心里很敞亮。第一部分，信师信法闯磨难。数月前，一天午夜，我想起床方便，感觉身体不能动了，我就一点一点往床边挪。大约有一个小时，我才挪到床边，然后我头朝地，扑通掉在地下，脸都摔破皮肿了，我感觉身体脱了节似的剧痛。我想上卫生间，就往前爬，头抬起来，脸部就又磕在地上，反复几次，都是脸部磕在地上。我求师父，才能一点点的能往卫生间爬。爬到门槛过不去了，我就又求师父，才能往前移动。很长时间我才爬到卫生间里，我起不来，就求师父，才坐到坐便上。我在坐便上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大约早上8-9点钟左右，一位同修领着会开锁的男同修把房门锁头打开，同修说，敲了半天门你也不开，知道你不能出门，可能是有啥事了。同修看我的状态，又通知了两位同修，把我从坐便上扶起来。我的内裤全是粪便，同修们就给我清理裤子内的脏物，给我擦洗身体，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同修给我扶到床上时，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意识，昏迷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睁开了眼睛，有位同修说，给你儿子打个电话，送医院检查去吧。这时我清醒了，我说，不用，他们是常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不能去医院。我是修炼人，有师父，没事。就这一念，我的身体感觉轻松多了。从午夜到早上同修们来，我经历了8-9个小时生死的考验。当我主意识清醒时， 心中只有一念：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生死关。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磨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向内找，是自己没修好，执着的人心太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利用自己的业力迫害我的身体，想夺走我的生命。我发正念：你旧势力强加我的难是犯天法，我师父不承认你，我要解体你，灭尽你。我是师尊的弟子，归师父管，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彻底解体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乱神。我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当我主意识清醒时，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三天后能坚持起床练功了。随着身体渐渐好转，我每天练两遍功法，通过大量学法，不断地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就闯过了磨难，身体恢复了正常。在磨难中，是同修陪伴着我，鼓励着我，和我一起学法，为我发正念，清理我空间场上的一切败物。同修之间真是圣缘呢。弟子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第二部分， A 同修学法一个月，生活可自理。 A 同修84岁，十多年前出现半身不遂的症状，半边身体不好使，头脑反应迟钝，说话吐字不清，走路哆哆嗦嗦的。他去市里医院医治，都没治好。一个多月前， A 同修摔个跟头，不能走路，去医院拍片检查，他的大腿骨头裂缝了。于是 A 卧倒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有一次，我去给 A 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看见 A 同修仰着脸平躺着，家人拿着水杯， A 用吸管吸着喝水。看见 A 的状态，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心里很着急。我和 A 同修有缘，十多年前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 A， 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也是修大法的。就这样我们相识了，我俩经常在一起互相鼓励交流。现在 A 有难了，我一定要鼓励他闯过磨难。那些天我腿的业力在往外反，腿疼得特别厉害。一天我想去 A 家，我居住在六楼，我扶着楼梯扶手下楼，走了几步，腿不停地颤抖，膝盖处还特别的痛，我又一步步挪着上楼回家。还有两次，我去 A 同修家，我拄着棒子，两次都是走了一半的路，腿和膝盖剧烈的疼痛，痛得我全身冒汗，实在是走不了了，我就又返回了家。我想我不能放弃 A 同修，我有难时同修都来帮助我， A 同修有难，我不能不帮助他。于是我对师父说，我腿的业力在往外反，业力要灭尽解体了，帮助 A 是我的使命，我要不叫醒他，他就彻底掉下去了。于是我就练进功，坐了两个小时，感觉腿很轻松。第二天我又打坐，坐了三个小时，感觉腿疼痛轻多了，膝盖处像针扎时的疼痛消失了。我想是师父加持了我， 帮助 A 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一定要完成使命。于是我带着宝书转法轮，拄着棒子，从六楼下来，去 A 同修家。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挪，走累了，我就停下来歇歇。我边走边发正念，清理 A 同修空间场，让他的家人都认同大法。我在心里对师父说，他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了，不能学法，多苦啊。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走到了 A 同修住的楼口。这时我鼻子出血了，半个小时血止住了，我才上楼。进房后看见 A 同修坐在床上，我说，你能坐着了？他张着嘴发出细微的声，听不清楚说的啥。他儿媳说，刚刚扶着他坐了起来，你就来了。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在帮助他。我对 A 说，咱俩学法行吗？ A 听不见，我拿书让他看，他高兴地笑了，并发出微弱的声说，学学学。我想 A 有希望了，他愿意学法就有救了。 A 有一年多没学法了，读法时他发音困难，吐字不清，断断续续的，丢字落字，读不成句子。我说，我读你听吧。于是我天天下午去 A 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我读法他听，我求师父把法打入 A 同修脑海中。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A 同修读法能读出声来了。我高兴地说，你能读法了，咱俩从头开始学吧。于是我读论语，刚读了两句， A 同修接着就开始背论语，全背下来了。通过不断的学法， A 同修恢复了记忆。在后来的学法当中，让他多读我听，开始他读法时，读一句法他得落下好几个字。我鼓励他说，别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字字入心。学法十多天后，他就能读成句了。半个月左右，他读法流畅多了。 A 很愿意读法，有时他连续读三页，我只读两段，让他多读。 A 通过学法能正常发音说话了。一次他让儿子把他抱到沙发上学法，他半卧在沙发上，他知道这对法也不敬啊，他又让儿子把他抱到椅子上。就这样，他儿子在我们中间放张桌子，我俩都坐在椅子上学法。这时我看到 A 同修的脚帮着地歪斜着，我没吱声，怕他思想有压力。五六天后，我看他脚归正了，能正常着地了，扶着桌子能站起来了。学法十七天后， A 高兴地告诉我，他能围着桌子走三圈了。学法二十四天，他拄着棒子能从客厅走到卧室了。我说，你这么大的磨难，还没改变你修炼的意志，师父就管你，你看你一天比一天好转，你的心性提高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A 同修在卧床期间，在床上大小便都是儿媳妇给接。学法一个月后， A 同修乐哈哈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三次上卫生间方便，都是自己拄着棍子去的。听他述说，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 我说，以前你被旧势力迫害，倒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多苦啊！你想修炼，师父就帮你。你变化这么快，师父都高兴，你感谢师父吧，咱们都好好修吧。我对 A 说，你得练功，你还能盘上腿吗？ A 法理不清，他说，我的腿都养了一个多月了，盘腿腿痛，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我说，你这么想不在法上，腿痛是有业力，盘腿能消业。我告诉他，我在狱中被迫害的腰椎严重骨折，腰和腿剧烈的疼痛，起不了床了，疼得我六天六夜没合眼。我想方便，犯人把我拉拉扯扯抬到卫生间，我腰部剧烈疼痛，感觉像脱节一样，痛得我全身是汗。晚上，犯人们都睡觉了，我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忍着剧痛，双盘腿五分钟左右。之后，我又双盘了两次，坚持了十分钟左右。师父加持我，我的腰部能活动，敢翻身了。我连续三天晚上躺在床上双盘，我的腰部疼痛轻多了，我能下床了。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磨难，你也得坚持练功，身体能恢复得快。 A 同修也向内找了，找到了自己根本的执着，就是对老伴的情太重，想起老伴还常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自己的身体。 A 同修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向内找，在师父的引领加持下，身体恢复得很快。他浮肿的手和胳膊都消肿了，说话发音都正常了。近日，本地连续下了几场大雪，五六天后，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拄着棍子去看望 A 同修。 A 很激动，他说，这几天你没来，我天天学三讲法，心情可好了。我又给他带去一本各地讲法，他很高兴。在帮助 A 同修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变化也很大，经常疼痛的腿部和腰部好多了，走路也不费劲了。我体会到，帮人就是在帮自己，修自己。我和 A 同修真的是在互相救助，互相鼓励，共同携手前行。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